有很多压力吗？
艺术可以让你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艺文朵朵开，让你
心花朵朵开。
艺文朵朵开，让你心花朵朵开。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位很厉害很厉害，也是我相当崇拜的一个行业。我曾经有梦想过做这个行业，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缘哦。这位我还先不要透露他是男生还是女生齁。好，他8岁开始学书法，12岁就开个人画展了，而且还首创了我们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系展跟毕业国画及书法双料榜首的先例哦，更是我们的华人第一位荣获了英国伦敦大学艺术鉴定学的博士，所以在他身上真的很厉害哦，集结了艺术家，集结了学者，集结了鉴定师，听说还集结了拍卖官一生的权威，那就是我们的墨海楼哦，国际艺术研究机构创办人跟我们的华人首位的书画鉴定博士叶国兴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杰峰好，还有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哇，你知道吗，朋友们，通常我们这样子听到这样一长串的介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这个人这样子这么厉害齁，应该是已经有点年纪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叶老师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年轻哦。老师，你真的是接触艺术是真的从8岁开始就对了。
对。
就像人家说出道唱歌从1岁开始就对了，是这样子吗？
真的从8岁开始。
真的就是从8岁开始齁。好，老师在这个书画部分的造诣非常的深。那尤其是最近到中正纪念堂，好，朋友们，您都可以在他的通廊那个地方嘛，我们会看到一个展览，对不对？
是的。
老师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是老师的展览哈？
是，这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这是两岸第一次有一个真伪艺术的鉴赏展，
是。
那我就把我写了一套书，70万字的书，那我把里面很重要的内容。然后把里面很珍贵的材料，
是，
那我跟博物馆跟各地的收藏家来借，然后把一些古代人怎么作假的手法，那现代人怎么作假的手法，然后现代人怎么破解古代，我就把这种真假艺术拿出来超级比一比，然后教人家怎么做，包括张先生怎么作假，从哪些画可以看出他怎么作假，还有包括一张画一张书法可以撕成两张，我把例子都找出来，而且是实例
啊，实例吗？
对，所以这个展览造成很大的轰动。
是，
我昨天去中正纪念堂，处长跟我说，他说连一大堆网红 YouTuber 都跑来拍，然后他说他们自己在算说，光现在看的人数已经几十万人了，
已经几十万人了，对不对？
对。
而且老师，我不瞒你说，这个东西我真的也很有兴趣。
谢谢。对，
之前有很多的小说啊，都在讲说什么，比如说什么赌石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古玩啊，怎么去鉴定啊，当中什么真假啊。爱看书的朋友应该很有印象，前阵子非常流行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哦。
这是我们工作内容之一了，
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都觉得说，哇，天哪，真的是有人在做这一行哎，而且这一行好神秘哦，老师。
是啊，这一行应该是最神秘的圈子，
是哦，
也是最低调的圈子。
对，这一行真的，所以想要打入不容易，没关系，今天杰峰就帮大家邀请到了哦。我们现场对面就坐了一位这个神秘界的人士，这样讲的好像魔术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先来好好的问一下老师了。老师，你那一套书不简单呢，
是
写了10年啊。
对，这套书是我在英国读博士期间，我把我的论文70万字，拿去衍生。然后呢，我个性就很叛逆。我想说，以前我们有几个中国的前辈，他写了几套书，那就一直循序渐进，一直到杨仁凯先生，当然他已经过世了，他也是鉴定的权威之一，他写了一套58万字。然后500多张图片，那可是他这个是当时中国政府去帮忙的，
是。
那我就想要打败他，所以我就一直写，大家都说我是疯子，我连旅游在哪边都在写书，然后写了75万字，那里面图片有2000多张，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 图片，因为、
这么多的东西，
对，因为我应该算是全台湾去过博物馆，我不敢说最多了，那应该是前三名，因为我一年最夸张飞过60万迈，对，然后到全世界，只要全世界哪边博物馆有重要的展览，我一定都会到。
哇！
然后我到的时候，我当然跟博物馆关系也不错，然后慢慢的，我是希望说这套书里面的。的资料不要像很多各位如果看艺术的书籍会很多陈腔滥调，比如说那张爱卿的泼彩，或蒲松龄的哪一张画，就是那几张照傅抱石啊，就那几张画，为什么？因为不用版权嘛。
哦，
那我就跟各个博物馆，
所以您跟各个博物馆相借吗？
对，借，然后直接跟他买版权，然后高清的图版，然后去做。所以里面比如说我的张大千的泼彩是来自旧金山博物馆，那我里面有些画是克里夫兰美术馆，然后像克里夫兰美术馆里面有几张很重要的画，
是
它有里面清朝的乾隆家族的画，里面还有延禧攻略的魏璎珞。然后我当时为了拍那十二张，
是
我从飞到纽约以后，我跟我的学生两个轮流不眠不休的开车，开了11个小时，到达克利夫兰美术馆，然后就停留2天，只是为了把那十张画看到背起来，然后几乎也能偷拍，把它先把它拍了以后，再去跟博物馆谈判说可不可以把版权给我这样子。
我觉得这谈判过程应该也很精彩。
为了的一切只是希望说我可以在书上呈现第一手的资料，
是，
对，所以我里面2000多张图片都是到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就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你想到全世界大博物馆，
是
啊，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故宫，
是，
那我去收集这些资料，就希望说第一个就是让他看到平常看不到的资料嘛。
对，这个是平常看不到的。
第二个，我还特别请了2位修图师，
哇，
然后我们借真迹出来，或借不到真迹就拿复制品出来对照，然后去修图，那一张图片大概修6次到20次，只为了最到达真迹的效果。然后
我可以问一下老师吗？那个到底都在修些什么东西？那个细节吗？
那比如说好了，比如今天我们跟博物馆申请一张图片，那些图片它是太早去拍的，那它可能那时候技术不好，或是灯光光线不好，它可能这张图片是偏黄或偏红，但我们在看古董艺术品的时候，不管它的基体媒材是绢或是纸张，那每个朝代有它差不多的颜色，就像有一个人。他可能30岁，他大概他的皱纹的地方到50岁到80岁都一样，但杰峰你就是例外了哈，看不出来了，
这么好。
對，那这个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那它有一个年代的基本象征，那我们会去把它修到最符合那个年代，修到最符合真迹，所以我们就得去修，包括连印泥的颜色，
哇，就那个
书法的颜色，
对不对？
对，然后为了这个方式，以后我特别还去买断了一批纸。那批纸才印出这种色泽，那这批纸还3张才成功1张，所以后来我接到那个印刷费的时候，我说
天价，
我说怎么会3倍的价钱啊？
哇，因为3张只能印出来1张啊。
那印刷厂老板跟我说，博士，3张出来印出来1张，我把失败的都留下给你看，我知道你做鉴定的骗不了你。
對，是，
所以从连李昌钰博士都帮我写了序，他我的新书发表会啊，他特别从美国飞回来，他也很感动。
是，
然后他还代表那个，你知道他的大学纽黑芬的鉴定中心，他们把第一张艺术鉴定的贡献奖的奖状颁发给我。
哇，真的很不简单呢，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常都讲说哈，为什么读书好？因为呢，你只要看一本书，这本书有可能是他一辈子人生的体悟，或者是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哦去做的一本书。但是你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甚至是你那一套真的太大了，
不可能，
不可能2个小时。我是说平常的一本书，但是你却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可以分享到他的一些，比如说几十年来的人生体悟，或者是一些他的一些精华。
是，所以我这套书我不仅写的是学术方面的知识，就我连市场还有实务派，包括业界的一些怎么去看字画的手法，他们怎么作假
啊，好精彩哦。
然后甚至我还把，因为我常常帮这些政府机关在判断一些假画一些艺术诈骗，
好，所以朋友们哦，待会儿现在29分了，我们要进新闻哈。待会儿我们给你更精彩的一些资讯，不要走开。今天呢，我们在对面坐了一位来自于魔术界的人士啊，是这个鉴定界的我们的权威哦，我们的叶国兴老师哦，叶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老师，我们刚刚前半个小时聊得不够过瘾，我们这半个小时一定要好好的来，我们来挖挖老师的这个学术内容哈、哦，让大家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到底在这个艺术品的部分哦，怎么去鉴定它的真假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跟有趣的地方哦？我要先问老师了。有一些朋友们在问说，哈，有个东西很好玩，叫做鉴定的行话，
是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因为到了那个鉴定的处所的时候，你不要想说人家在讲说，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都听不懂哈、哦。老师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可以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说，有一些鉴定行话很有趣，比如说我们随便来讲一个说，这张画很开门
啊，很开门。
开门什么意思？把门打开
吗？打开吗？
不是。这他说这个画很开门的意思是这张画一看就是真的
哦，
开门见山的好
是。
对，这样那当然也衍生出来开门假，一看就假的
哦。
开门假或一眼假，所以说啊，这张画很开门啊，这个东西很开门。那开门的时候，你还注意是开门真还是开门假？
哦、oh, 啊，以前
都讲开门而已。
嗯，
那还有我们会讲说倒带或不倒带。
嗯，
什么叫倒带？比如他这幅画或这个古董，
嗯，
它上面落款的是明代，
嗯，
但是我们一看就清代的，可能它的纸张、它材质、它的墨色、它的画风，它可能清代的。
嗯，
那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说，
嗯。清代的纸张怎么会有明代的
对
出现呢？
对，
它穿越时空哦。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比较不到代
哦，
没有到年代。我们会说它假的，说它假的话太伤人。
我们不是录影机要到代呢？
对，那到是对，那到的年代
是、啊、
对。说哎、我们会说这个时候哎、比较到代，因为其实我说啊，这个东西比较不到代一点、
uh-huh.
这样子，就好像其实。这种古董也好，艺术品也好，都像人的皮肤一样，
嗯，
几岁，当然还有保养，那、你保养的很好，会有美魔女嘛，像解封这样子哈、那当然，但是你不管你怎么保养好，它还是抵不过它，它先天上，它这个古董艺术品的年纪，
是
它所它会出来有包浆啊等等，会有一些它特殊的状况出现，
嗯，
然后这是年代。不容磨灭的
是
对
是是是，
那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好了啊、新加坡
啊，新加坡要坐飞机，
对，新加坡的意思，哎，这样啊，这个货色是新加坡了、
啊。什么叫做货色是新加坡？
新的，
嗯，
假的，破的
啊，原来如此哦、喔、哦，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这种鉴定的场所，能听到人家讲说新加坡，不是在跟你讲国外的新加坡、欸，
哎呀，这个
是新的、假的、破的意思，是不是？
这个、是新加坡啦，这样。
哎呦，
很多其实这行话很多啊，
嗯，
还有比如说雨夹雪，
什么叫雨夹菜吗？
对，你在国外有时候哈，像我在国外十年，
嗯、
看到那下雨，
嗯，
现在有时候飘着夹着雪，
嗯，
雪花嘛，
是，
就说。他拿给你一批东西看的话，它里面有真的夹的假的
哦、
啊，这个雨夹雪
混在一起。
比如说他今天啊上款人的、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是送给你爸爸，好像你父亲是有名的党国大佬好了，
那、
可能张大千有送你爸爸，
嗯，
黄俊碧也送你爸爸，
嗯，
可是突然间普信宇没有送嘛，
嗯，
那作假集团可能做一张普信宇送给你爸爸的书法，
哦、
一张画，那就把它夹在一起嘛，
哦，
就叫雨夹雪。
原来如此，哎，这个行话真好玩。
对，行话很好玩啊，很好玩、啊，
而且很有趣，对不对？
对，
都有一些背后的一些这个含义在里面哈。好，那这个行话我们学了几个了哈，所以朋友们下次去的时候就不会被骗了。有人在你旁边跟你讲新加坡，你会说你要去啊、
哦？这个对新加坡朋友没有任何贬低的，
对，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但是就人家在你旁边讲的时候，你要听得懂啊。
是。
好，那关于这个鉴定画的部分哈，真的很 我记得在我国中的时期就有看过刘墉的书，
是，
然后刘墉的书里面就有讲过有一些这个画作的部分齁，如果要拿去裱框，那这个时候画就要小心了，很可能会被一分为二，对不对？
是，
老师今天也要跟我们聊聊这个方式吗？
对，其实、还是大部分的裱框那钟表店还是很好的，
对对对，
跟我们配合的特别优秀，但有些会不孝的古董商，他可能拿到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每一张画都可以一分为二，或每一张书法都可以，
是因为要比如说纸要比较厚吗？
对，他基本上他纸要必须是夹宣或双宣，有一些特殊的条件，
是，
那他可以把它一分为二，就像我的在中建堂有一个展览里面有一个接二层，
是，
好，就叫接二层，就是说，刚好一张书法，余幼任的书法被他接成两张，所以变成一个对联变成两个对联，但是一模一样，这两件都是真的，没有说假的，只是说一个是上面那一层，一个是下面那一层，那当然这是一些不孝古董商的做法，对，那其实大部分的裱画的行业的钟表师都很好的，
对，大家都
是很好，只是说我们在送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是。那像一般这种造假的技术还有什么方向的话呢，就是还有哪几种造假的技术，听说现在还有跟科学都可以一起结合的，是不是？
很多很多，现在比如说他们用电脑去喷墨，那喷墨喷到很像，他们是拿了老子去喷，喷完以后他们再去添墨加色，然后印章就另外自己再用新版印章，现在可以用 3D 印刷了嘛，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印那个 3D 的，然后去盖，
是，
然后去找老的印泥。现在作假很厉害，我曾经被作假集团，因为破获他们很多，挡了他们很多财路，被找去泡过喝过咖啡。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这个要看要很厉害，因为现在刚老师也讲了，现在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像，对不对？
是，
甚至我知道，据我所知，在对岸还有一些学系。有关于念这种艺术鉴定出来的，那他们对于这些方面也是非常的强，能力非常强，
对，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东西是实物的，是实物的，所以在国外，我们这个行业是，大家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我今天买一张画几千万几百万，
是，
我花一点点钱去找到一个真的东西，比较安全嘛，
对，
因为现在艺术品。不再单纯只是一个欣赏的作品，已经变成现在大众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部分了。
对，
那资产配置一部分，大家就、甚至很多人很喜欢，他喜欢投资，他喜欢家里摆满了画作、
真的。
那慢慢的，很多造假啊，
是，
就会因应而生。开始有人拿这些画来诈骗，所以我这套书里面还有写了很多种艺术诈骗的手法。
但我们这个艺术诈骗手法我们可以下次再说了齁。但我刚刚老师讲到一个说您在国外的时候的确您在国外英国十年对不对，然后就曾经帮一个人把这个画鉴定的，大家都说它是假的，然后但是您说是真的，到最后这张画还到了拍卖场。
是，当时是一整批画作。那其实不是说我自己多么厉害，而是说我们在鉴定过程我们会收集有效的样本、那就好像说比如说杰峰，我有你的 我认识你然后是20岁、那我可能从你我收藏你的笔记样本、你的一些绘画风格样本、可是我如果没有收集到你的15岁的或10岁的、那我不能说我没有收集到、我没看过我就说这是假的，不能这样子了、当时因为 那一批画有张大千的啊，有很多古画、都是比较特殊的特殊的时期，所以很多人没有看过，所以他们就觉得是假的。那当时我排除众议，我说这肯定是真的，然后我就最后他们不相信，后来送给一个全世界很有名的拍卖公司，然后当时在美国就办了一个专拍。为了这一批艺术品
嘛，
他拍了非常好的天价，然后当时很开心。那我说要去的时候，那个纽约的曼哈顿的街头，挂着我鉴定的艺术品，那心情是很好的。
哇，看起来很有成就感
哦。
哦，真的是很不得了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老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您鉴定的画作里面呢，画是真的，但是这个后面提的或者印章盖下去的是假的？
啊，这个很多
很多吗？
很多，其实很多、嗯、很多时候你要看这个艺术家的习惯。
嗯
好、哦，那比如说这个以前比如说普星宇好了，
是
你去他家学画画、
嗯，
他可能就先画啊 ，OK， 我画画稿给你嘛，
嗯，
那画画稿给你以后，哎、欸，我就先画，
嗯，
那画一画画到一半。哦，可能快画完了。
嗯，
哦、每个礼拜来上课，我先画一个人物，就画山水，画、
嗯、
庭院，然后最后一张画快完成的时候、嗯，你要拿去后面给师母，你要付师母钱嘛，
嗯，
就买张画嘛，
是，
然后老师才会题字嘛。
那、啊、
有些人就没有付了嘛，
嗯哼，
他就把这个所谓的画稿没有落款，没有题字的，
是、
嗯，那画是对的，
嗯，
但可是有时候画是画一半的，
嗯，
或画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二都有，那，
嗯，
他就把它拿去，那拿去以后，他就请人家专门作假的、
嗯，
然后把他的落款把它提下去，然后补盖他的章、哦，所以有时候画是真的，那、嗯、有时候他们甚至还买到那一颗章。
哦
哦，那所以有可能画真的，印章真的，但是字是假的，
字是假的，
都有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很多。
哇，这种美美嘎嘎怎么会这么多啊？
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画家他各种不同的性质，他的山水花鸟人物走兽、
uh-huh ，
然后他的各个时期的，我们必须第一个我们是大数据的概念，我们收集有效的样本资料库，然后收集。你当然收集到假画的样本就不对了嘛，要收集到对的东西，
是。
然后之后我们去把它分析解剖。Uh-huh、所以我在英国、嗯，我在英国读这个博士，就我把我去外面是学鉴定油画，
嗯，
然后把他们鉴定油画这种科学的逻辑的系统的方式带到我们东方的水墨上面。书法上面，所以像我的书法的鉴定是融合西方的笔迹鉴定学。
哇，好，老师，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哎，就是哦，哎，
我跟节目插播一下，我的笔迹鉴定学的的老师一位是很有名的
啊，
是我们我们鉴识界的。鉴识界的大佬大师李昌义老师，
哇，
对对对，我常常请教他，所以
怎么这么好啊？所以这个名师都给你拜下去了。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老师，我们来聊聊哈。听说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像是这个老师的一些名家的画作里面啊，
是
这个画作的后面其实都有故事的，比如说像徐悲鸿的马屁故事，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那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呀，老师啊，我买到一张画，
嗯，
哎呀，捡个漏了。什么叫韩话叫捡漏？就是买到便宜了。
哦，
然后给我看，说你看我这张徐悲鸿，我说。他都还没给我看，我说嗯，那多大张，多少钱？
他说是，
我说哦，那的确蛮便宜的。
嗯，
那画什么？画马？我说哦，那马屁股嘛。哎、欸，老师、
欸，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说 嗯，通常买到马屁股是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徐悲鸿在衍生在揶揄人家在拍马屁嘛。
所以哦，这要是家里面要是有一幅的时候，一定现在马上就眼睛往那里一看，说到底是不是买到马屁股。
是，所以我们在做鉴识鉴定很有趣的说，
嗯，
我们做鉴定不只在把它的真假分出来，
嗯，
我们也要去看出它的优劣，就说这个画、哦、这张画在他这个画家里面他占据了什么样的、
嗯、
怎么样的地位。
嗯，
好、哦、第三个我们要去把它的价值，
嗯，
把它彰显价值彰显出来。
是，
所以很多人说，哎，老师你鉴定了很多，然后很多送拍拍了很多天价高价、
uh-huh、
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鉴定的价格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嗯、
当然我的工作是帮人家鉴定估价啦，
是、
哦、但是我们幕后是第一个我们要找到一个对的东西，第二个我们把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彰显出来，就像上次有一个胡适的手稿、嗯、
是、
哦、胡适的手稿大家说假的、
嗯、
结果当时我去美国鉴定的时候他们说假的还不让我鉴定，说
不让你鉴定，
说直接送给我，因为鉴定要钱嘛。我说不用，我这个我蛮有兴趣，我直接免费、嗯、手稿就是没有上款的，没有落款、
哦、
后来我查出来是、嗯、胡适写给当时时代杂志创办人 Henry Rose， 所以这个在两岸啊，在国际上都造成一个这个鉴定案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
、哦、
对，因为这些把它丢掉的纸张，
嗯，
最后拍了$100,000，
哇塞，
对，而且才几张便条纸哦，
几张便条纸而已哦，
可是这很重要、
嗯、
当时写的是时代杂志创办人 Henry Rose 胡适为了雷震案
哦、
然后去写信给时代杂志创办人 Henry Rose，
是，
然后去感谢他为他所做的一切。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当时国际地位的非常的高。第二个，他为了自由台湾在贡献，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贡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手稿它所承载的不是什么价格或价值，它所承载是一个历史的非常重的重量。
对。那个时代的意义，还有那件事情背后的故事。
对，所以我们看一幅画，我们追求的是它真假是基本的，
是
之后看出它的优劣，之后要把它的背后的故事都把它找出来，可能背后一段很令人感动或者很凄美的故事等等。
是，哇，朋友们有没有兴趣都被勾起来了呢？如果有的话，老师展览到什么时候？
哦，这是展览到5月12号，
到12号齁。
对，所以观众朋友要赶快过去看。像现场有一张傅抱石当时画给他的红颜知己赵清阁最后一张绢本的画。当时文革时期的时候，赵清阁为了保护那张画，还把那张绢本的扇面他把它缝在他棉袄里面，免于受烂。最后出来以后变成一个哇，然后当时傅抱石为他画的最后一张艺术作品。
哇！
所以我把一些考证的东西都放在资料放在那个墙面上解释给
大家听。
对，所以大家看都很感动。我还看过我的员工跟我说，有人在那边看到那个故事，还在现场流泪，
哭了哈。
真的，
好朋友们，所以这个艺术品哈，其实它无关于价值，而是这个价值，这个艺术当时的时代的意义跟背后的故事哈。
是的。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艺术品的话，不要忘了在中正纪念堂到5月12号免费参观哦。
是。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叶国兴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